美副总统访问越南，呼吁国际社会就南中国海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持续关注阿富汗局势，专家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影响力。报道称，美情报部门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未能定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阿富汗局势继续引发对美国角色的讨论，同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东南亚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拜登政府如何团结国内民众，同时应对外交挑战，美国的外交重心如何重返亚太，稍后我们将邀请专家进行解读。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持续进行撤离行动，同时基于务实的理由在与塔利班接触。白宫表示，塔利班答应配合美国撤离行动，美国并没有提供条件交换。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8月25号的白宫新闻情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已经成功的从喀布尔从阿富汗呢撤离了约19000人，这代表呢每39分钟就有一班飞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沙奇表示呢，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撤离任务。那么在这个情报会上被问到说呢，美国是否提供了塔利班像是金钱或其他的资源呢，来换取他们让美国能够成功的撤离？对此呢，沙奇则是驳斥了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This is not a quote quid pro quo. We have laid out clearly what our expectations are about moving American citizens and our Afghan partners, allie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at we are working to deliver on.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星期三在这个国务院的简报会上则表示说，从8月14号，也就是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开始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国务院掌握到有大约6000名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表达了希望撤离的意愿。那么到此呢，现在已经撤离了大约有4500名的美国公民，剩下的1000多人呢，美国政府还在询问他们是否想留下或是改变主意，那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自行离开了。那同时呢，也要核实这些自称是美国公民的人是否真的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那如果有一些美国公民跟符合撤离资格的阿富汗人是在8月31号之后才想要走的话呢，布林肯表示美国会持续的跟塔利班来谈判啊，让他们继续的这个开放机场，或是如果机场关闭了重新开启机场。布林肯表示呢，目前塔利班对他表达的意愿是说呢，他们会想要机场继续的开放下去。那由于美国政府并不承认塔利班，并且呢还定性为恐怖组织，那不过呢，布林肯就表示说，其实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跟塔利班是有接触的，为了就是要稳定阿富汗国内的局势。那么现在呢，除了出于这个要撤离的务实的理由来跟塔利班接触之外呢，美国政府的官员也正在多哈与塔利班的代表，还有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前的政府官员们一起来讨论政权的转移。布林肯说呢，美国未来面对塔利班的政府，将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并且促进美国的利益。如果可以协助反恐，如果可以协助阿富汗人的人道救援，可以促进妇女的权益，那么美国就会持续的跟塔利班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布林肯国务卿今天是怎么说的。
If a future government upholds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Afghan people, if it makes good on its commitments to ensure that Afghanistan cannot be used as a launching pad for terrorist attacks directed against us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And in the first instance, if it makes good on its commitments to allow people who want to leave Afghanistan to leave, that's a government we can work with. If it doesn't, we will make sure that we use every appropriate tool at our disposal to isolate that government.
那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呢，这个拜登政府呢，在撤离这些人的同时呢，也密切注意伊斯兰国在这个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叫做 ISIS-K 是否有可能会攻击这些平民，甚至呢构成其他的威胁。那么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当前美国政府跟塔利班在接触的同时，是否也跟阿富汗境内的反塔利班的势力有所接触？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则是没有做出回应。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三访问越南时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主权声索加强对其施压。哈里斯在河内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进行了会谈。哈里斯在访问河内时还宣布，美国将向越南增补100万剂新冠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在河内设立一个新办公室。哈里斯是访问越南的第一位美国副总统。在哈里斯访问河内的前一天，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见了中国驻越大使熊波。中国官方新华社称，范明政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越南对华政策的头等优先。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华为公司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芯片的许可证申请。了解许可证申请程序的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相关申请。汽车芯片一般不被认为是尖端产品，因此美国政府同意出售的门槛也比较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列入拒绝商务往来的实体清单。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阿富汗局势继续引发了对美国国际影响力的讨论。同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目前正在越南访问，他继续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据报，他还提出了增加美国军舰到访。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拜登政府要如何团结国内民众，同时又应对外交挑战？美国的外交重心如何重返亚太？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吕中，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是，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首先我想请问翁教授哈，就是我们谈到国际舞台上美国和中国在影响力方面的这样一个对抗，我想可能哈里斯副总统这一次访问东南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在哈里斯访问的期间呢，中国是向越南承诺又要再捐赠200万剂的新冠疫苗，也不难看出两国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地区呢是正在进行一个政治角力。那这一次哈里斯此行是向地区的这些国家呢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坚定地支持他们对抗北京的威胁，但是呢，美国又不要求这些国家来选边站队，这和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似乎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哈里斯传达的这个信息？
是，目前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特朗普总统时代不太一样哦。特朗普总统时代比较希望东南亚国家可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站在美国的后面。问题是现在拜登总统在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要求虽然看起来是比较温和的，可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角色来看，他们一向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无论是总统嘴巴上说出来要选边站，还是像现在的拜登总统说我们给你更多的支持，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有没有说出来其实不是重点。东南亚国家其实在听其言观其行，尤其在现在美国在应对阿富汗的政策让传递出来的讯号，到底是不是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支持可以信赖的盟友甚至是大哥，现在东南亚国家正在冷静的观察哦。那未来这次这个副总统哈里斯到东南亚国家去传递的讯息，其实宣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宣示要告诉东南亚国家，我们会跟你们站在一起，不管阿富汗的事件跟东南亚之间到底有没有连结，美国支持盟友的态度跟决心是不变的。所以我说现在哈里斯副总统其实传递的讯息是非常有重大的象征性的意义哦。对于美国来说，在东南亚国家的心目当中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虽然说这个哈里斯副总统现在是在东南亚访问，不过这个阿富汗的问题也是一个摆脱不掉的一个事件。我们看到这个哈里斯之前前几天在新加坡发表讲话的时候，虽然说他人是在东南亚，但他还是在讲话的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那我们也知道，美国这次从阿富汗撤军，以及这个塔利班在20年之后是重新回到了喀布尔，重新掌权阿富汗，是确实就像卡拉你刚刚说到的，让一些人对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国际上的干预行动的影响力是产生了一些疑问。那不过呢，最近这个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在经济学人的杂志上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虽然说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不过呢福山似乎是认为说这个美国的目前的担忧的不应该是在外交政策上，而是应该在他这个国内问题上，比如说这个国内政治的两极化等等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我不知道翁教授，您对于福山的这个论点怎么看？是不是说美国目前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在于国内而不是国外呢？
是，福山教授这篇文章其实他里面讲到的重点是说，目前美国的实力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坦白说，以表面上来看，美国的实力并没有因为国内的政治而受到影响，问题是美国的实力能不能够发挥，这个才是福山教授点出一个重点。现在因为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内斗，两极化的政治让很多的政策呢都没有办法取得快速有效的答案，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虽然仍然有军事或者是各方面的经济实力，但是展现出来的全球影响力却是受到了影响，关键就在于国内完全没有办法取得共识。从大的议题，过去可能针对可能同婚或者是比较争议性的议题，两党进行竞争，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美国内部呢，是任何议题大概都被政治化，包括了我们最近看到的所谓的新冠疫情的这样的政策，这样的议题都被政治化，都变成政党的议题哦。其实这才是福山教授所点出的一个重点，美国的实力短期内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影响力却因为内斗内耗而导致影响没有办法发挥100%，这个才是最大的差别。
是，翁教授，刚才文浩提到的这个福山教授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国内也是被很多的媒体转载，其中也是这个被这么多的转载和讨论呢，也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文章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产生的这些问题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然。那么我们知道提到这个民主制度，拜登他自己也将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定性为是民主和专制的一个较量。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任何的政策啊，还有价值观，其实都不可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那么在美国呢，可能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是出现了问题，而且现在是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您认为是不是像福山教授所说的，这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必然，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两极分化？
是，其实民主社会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多元意见、多元的融合哦。民主的概念、民主的社会，事实上它的优点在于多元融合，但是它的缺点呢，在于有的时候可能多元的意见没有办法好好的融合，尤其是如果我们只是接受、只是听对方的意见、听不同的意见，但是不是真正的包容，把它在政策决策的时候纳入所谓的不同的意见，就会发生好像民主体制啊，做一个决策好像非常的缓、非常的慢，好像没有效能。在非民主国家呢，现在看到在阿富汗的事件或者看到美国的状况，就赶快的觉得民主制度好像出了问题。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政治体制，不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都一样，没有100%完美的。所以要挑战对方的民主，挑战对方的体制呢，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如果要回头检视自己的体制是不是完美，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挑战。我要讲的是，现在美国的制度呢，遇到的状况并不是民主价值或者民主社会出了问题，而是可能美国要思考的是现在的选举制度，尤其是单一选区，每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个人，造成两党制。那两党呢，又只能在根据每一个政策，都是硬是要把它分成两极化。两党政治或者是所谓现在的选举制度，可能是美国如果真的要讨论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优劣，可能美国要从选举制度的改革开始做起。
是的，这个翁教授，这个在这个国内的两极化上，福山也就是像您刚刚所说的，他是说这样两极化是从过去的比较传统的一些堕胎或者是税收的议题，是蔓延到了其他包括这个种族的议题等等。那么这个那么除了种族议题之外，您刚刚也是说到这个新冠疫情之后，似乎也大家对这个应不应该戴口罩、应不应该保持社交距离，或者说应不应该打疫苗这件事，也是有很两极化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有一部分的美国民众仍然是相信说去年的美国大选里有这个大规模舞弊，他们认为这个拜登是非法总统。那我们知道像我刚刚说的这么一些论点，虽然很多是建立在这个我们知道的虚假信息之上，不过似乎很多也只是一个观点上或者说一个角度上的不同。所以说我不知道对于您来说，这个似乎是观点的多元化，那么他似乎在福山的文章里他认为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弱点，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他这种看法的。
我不会特别觉得福山教授所说的这是美国的多元文化，接受多元意见是美国的弱点。相反的，我会觉得补充说明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我们知道网络时代哦，网络资讯爆炸，大部分的人民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遇到同样的挑战。网络时代资讯非常的快速，又多又杂，可是查证的人或者是查证的机制是相当有限的，导致许多人呢，他也许想要关注政治，但是他得到的讯息也许不是100%的正确。当我们在做所谓的多元讨论的时候，你的资讯并不是来自于，不是基于所谓的事实做的讨论，就会发生讨论，其实最后的这个讨论变成了争论，这个争论喋喋不休之后，也没有办法真的拿出解决的办法。所以民主的多元呢，多元它是民主的好处，但是民主的多元要能够包容多元的意见，它可能必须要在民主社会可能必须要思考怎么样建立相对应的制度，让真正不同的意见可以容纳到这个体制里面来进行有效的讨论，这个是民主社会，确实是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的很大的挑战。不过民主社会的好处也在于它可能会愿意重新检视自己的弱点，然后来做相对应的调整哦。不过这个需要时间就是了。
对，我们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国民众在这个国内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呢，无论是他们的这个论点是基于实际上的信息还是说基于虚假信息，不过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或者说美国的这两党似乎在这个国际问题上，或者是特别是在这个应对中国或者说遏制中国的扩张这个问题上是表现得非常的一致啊。那不过福山他也在文章里是进一步提出这个疑问，他说这个美国在遏制中国上究竟愿意走多远，因为我们最近有看到这个阿富汗的撤军，虽然说喀布尔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是也是让拜登当局受到了很强烈的批评，不过美国的民众和这个美国两党他们基本上对撤军这件事本身是表示支持的。那大家也都是认为说美国没有必要这个再把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在一场得不到结果的战争当中。那么这又让一些人包括福山在内是产生了一些疑问，那么如果说中国当局某一天决定说要武力入侵台湾，那么美国还会愿意派遣军人到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端的台湾海峡去打一场跟这个美国本土毫无关系的战争吗？我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担忧怎么看，是您认为说目前这个美国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可能的在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或者说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美国的一些决策？
是我们说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呢？这个问题在台湾或者在亚洲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先说美国，美国一般的民众对于出兵海外这件事情，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从不只是在阿富汗事件上，其实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对于出兵海外耗费美国的资源，可能会甚至造成美国人民、美国子弟的伤亡，都是绝大多数都是抱持反对意见的，认为非到必要其实不需要做到这一步，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存在，这一点其实从芝加哥商会每一年所做的到底要不要出兵支持海外的各种冲突可能性这个调查当中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了。虽然对于台湾的支持，对于出兵支持台湾的这个民调的比例是从20%几逐年的上升到今年大概的40%左右，可是40%代表的是它并不是还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主流民意。美国会不会支持台湾？我相信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问题是支持的方式，它会不会派遣军队过去？ 去。派遣军队跟射飞弹那是不一样的层次哦。如果是派遣军队，那么那是代表是非常强的这个 commitment。美国会不会做到这一点？我想在美国的民意看待所有世界上的这些冲突的角度来说，看起来美国大概不会。我不觉得美国可能会讨论要派兵协防台湾，但是对于台湾的支持，不论是军售啦，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应该会。问题是出在说，现在的美国，就说这次的阿富汗的事件影响到的是美国人民到底对于海外的事件到底还有没有意愿要去介入海外的争端？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所谓的在美国国内对于国际事件的国际事件的重视度来说，其实长期以来的所有的观察，我们都发现，大部分的美国人民呢，如果不是有特殊的状况，不太会关注到国际事务哦，这一点我相信华府的政治人物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所谓的海外争端的时候，除非这个海外争端跟美国真的有高度的利益结合，否则要让美国真的要牺牲或者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它的难度是挺高的。
是，那么翁教授，如果美国在这方面有所保留的话，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在全球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看到冷战之后，美国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参与了几乎是所有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军事、政治还有软实力上是占据绝对的优势。那么这目前呢，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开始调整它的策略。就比如说这一次从阿富汗撤军，那么拜登总统呢说这可以来让美国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中国还有俄罗斯的挑战。而美国在撤出阿富汗的同时，中国似乎又向塔利班伸出了这个橄榄枝，所以我想请问您，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些策略是不是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这样一个领导的地位？您认为采取哪一种策略应对中国比较合理？我们大概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是，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因为去年从2019年、2020年的 COVID 疫情的关系，让美国的人民对于中国的反感度是快速的上升，来到了超过70%的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是 unfavorable， 也就是说不是这么的喜欢哦。这跟过去很不一样。政治人物看到民意对于中国的反感度上升，他相对应的动作就是顺势而为。顺势而为的意思是，对于中国的立场当然会踩得更加的坚定。但是如果以非常现实的角度，中美之间的贸易高度互赖，每年的贸易额来到4-5千亿美金之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如果要非常务实的讨论中美关系，务实的讨论中美关系，才有可能是未来中美之间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政治人物也很清楚，现在短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对民众说明说，跟中国要好好的谈判。可是长期以美国的利益来讨论的话，中美之间当然是尽可能的要能够对话。不一定要妥协，但是至少要能对话。短期之内，目前因为民意不喜欢，所以政治人物可能不会做。但是长期而言，中美之间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开启交流的方式。这个交流不会是竞争，不会是军事冲突的。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翁律中教授和文浩参与今天的讨论。
感谢，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据信在8月24号阅读了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有报告说，这份机密报告对这一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露的问题，没有做出最终的结论。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魏芝，你好。
你好，卡拉。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这份报告，你现在掌握到哪些信息？
是这样的。首先呢，是《华盛顿邮报》报道，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说，两名熟悉这次调查的官员说，拜登总统是在昨天的时候收到了这份报告，但是呢，他们说报告没有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这个肯定性的结论。那么《华盛顿邮报》也没有报，就是也没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姓名。然后呢，拜登总统其实是在5月份的时候要求这个美国的情报界对这个新冠起源利用90天的时间，就是做出一份比较可信的报告。那么来确认这个新冠病毒呢，到底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还是说是从动物传到人类身上去的？那么白宫发言人萨奇昨天也是星期一的时候，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拜登总统要求的这个90天的这个调查呢，会如期的完成，但是公众可能还需要再等若干天才能看到非加密版的这个报告。那么为什么会有加密版和非加密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classify information, but the most obvious one of those is it would be thatthe security services have access to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especially in China, that they don't want the public or the Chinese to know about. So, for example, they may have access to emails, confidential emails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They may have access to Chinese CDC emails.They may have access to hospital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about medical events, either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or hospitals themselves. So these would be potentially source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ay consider to be secure, but actually the Western security services have access to.So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would be, they're likely to consider that to be confidential.
那么路透社是星期二的时候援引了三名官员和一名比较了解这次这个调查的人士的话说，因为中国一直在阻挠美国的调查，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期待说这次的调查会做出很坚实的这个结论性的这个结论。那么对此呢，我们的这个病毒专家也是做出了一些解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e security services did not have access to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hey have access to databases in the U.S. and emails in the U.S. that ought to provide a lot of information.So that would be sequence databases and sample databases of viruses that were sent back to the U.S., including one stored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even though it escaped from a lab, that let's hypothesize here, bu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not themselves know the answer.Right. So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mselves do not know the answer, then all the searching of emails and searching of database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could do would basically yield the same answer that no one knows where the virus came from. So that would be one explanation of why the report might be inconclusive.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
那中国一直是说，这个他们是一直是以这个 政治化为借口来阻挠各方，包特别是美国在就是溯源这方面的各种的行为，然后并且他们抨击美国在这个就是抗疫不力，然后以这种方式来阻挠美国对于中国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新冠起源的这个调查。那么我们看到说，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是星期一说，美方一再说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但是实际上最应当调查的正是美方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来反咬美国一口。那么我们也看到是同一天的时候，是央视新闻也说是称美国这种新冠对于新冠溯源的这个调查其实是要甩锅中国。那我们还看到就是人民日报是说美国情报部门的主导的这个所谓的病毒溯源是与科学无关，那么他们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反驳美国的这些行为。然后我们还看到就是中国还说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世卫组织下阶段的这个病毒溯源的调查，并且还指责美国向这个世卫组织的科学家施压。那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维芝的详细报道，
谢谢。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